我们看到十四章的时候，我就特别要和弟兄姊妹提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神在历史上做这一件事情，他的目的在哪里？我想轻轻提一下，让弟兄姊妹们先有一点这个概念就好。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就能看到一件事情，出埃及整个事情固然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同时呢，也是神的教会的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学习跟随主的功课。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就说到他们出埃及的前前后后很多的事情，那他那个小节那里就说这些事，他说这些事啊，都要成为我们的，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说见证。那当然翻成见证，那是很明显给我们知道其中一个作用。你看到他们怎么走过这一段路程，有些时候是得胜，有些时候是失败，但是他们的得胜和失败不是单单只是他们的事，他说也是成了我们的见解。什么意思？要给我们从当中要学到功课，什么事情要警觉的，什么事情要逃避的，那什么事情要很准确的跟上的，这个就是那个见解在我们上所起的那个作用。一个弟兄还说得更明朗一点，他说见戒这一个词啊，在希腊文的里边就跟那个预表是同一个字。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我看到他交通的时候提到这一个，他是说是同一个字还是同一个字根，那我不知道了，反正他就是把它就签了上去。如果他说那个是我们的预表的话呢，那个要表达出来的那一个作用呢就更清楚了。但是不管它是预表也好，是间接也好，那等我们开始来看到他们出埃及了，那么他们所走过的路程就跟我们所走过的现在跟随主的那个路程啊，在原则上就有很多事情是很相似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见我们的光景，他们的失败也可能是我们的失败，他们的得胜也可能是我们的得胜，但是是和是不是呢，那就要看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来按照主自己的话语和他主自己的引导来跟随。尤其是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一进到旷野的时候，神就用云柱火柱来领着他们，那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但是他们根据什么来走这个没走过的路呢？就是根据云柱和火柱。走到哪里呢？这个不是他们要担的担子，他们所要注意的就是云柱在哪里，火柱在哪里。如果云柱 是向那个方向走，我们就跟着那个方向走。你说这个路好不好走，这个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他们要考虑的就是我有没有看见明柱，我有没有看见火柱。那这个是主说到主自己的给他们的带领。刚才姊妹交通的时候轻轻提了一下当时的地理环境，我想耶，姊妹读经读得蛮细哦，很可惜就是在边上轻轻一点就漏掉了。那么现在我们不要漏掉，我们要把那个地理环境来很明确的掌握一下，那我们就知道十四章里边开头的时候那一个光景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翻到后面的地图去看，那在后面的那个地图就是埃及西乃地图的那一个地图。那么我们留意，以色列人先是在埃及是住在什么？住在兰塞啊，那就是在那个你看到那个你看到红海一直上去，一个好像运河一样的，一直出到大海，那就是地中海了。那里头你看到一个地方叫做兰塞啊，是比较在内陆一点，他们以色列人就集中在那一带的地方。那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起行呢？梭格，那就是过一点点你就看到那个梭格。那然后呢你留意那里13章20节，他们从梭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你看看以坦在哪里，就在过一点点，好，过一点点已经就是在那个海边了，已经在那个红海出地中海的那边的那个海边了。那我是要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的，这许许多多的地方还是埃及地，那这一点我们要抓得很紧。因为他们虽然已经起行了，但是他们起行还是留在埃及，没有离开埃及的那个情形。那么然后呢，你再来留意了，就是14章开始的时候，他是说耶和华小于摩西所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看看比哈西路在哪里，就是他们本来应该是向北走，现在呢转过头来向东走，这个路不大对了哈。你再留意13章那里说，非利士人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那里走。那非利士路在哪里？地中海边，就看到吧，靠近地中海边。如果他们从梭哥起行，再沿着这个非利士人的路走几天，他们就进到迦南了。那结果呢？现在神法领他们走，不是朝着那一边走，却是往那个根本不是方向的路来走。本来他们应该是向北走，现在变成向东走。那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一直来到巴黎喜芬比哈西路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将来要过红海的那一个地点。好了，这样这一走，就走出有人告诉法老了，以色列人走迷了路。他们怎么会走迷了路呢？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走迷了路呢？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事。看到他们是走迷路的呢，是埃及人的领会。因为埃及人明明知道他们该从非利士人的路往山上走，那就对了。现在完全走错了方向，走到这边的一个旷野里边来了，甚至走到红海边的这一边来，这一边来了。所以他就觉得他们走迷了，是这样走迷了。那因此就引起法老又心思又起变化了。他就想到，怎么会放这么大批的奴隶走？那他们走了，我们的劳动力就很缺了，我们真是做了愚昧的事，不行了。他们反正走迷了路，就去把他们赶回来。就法老的心思是这样，就动起来了。当然这个是神在那里让他任凭，就用自己的思想来看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走迷路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样来走有两个作用的，一个作用是对付埃及人，更重要的那个作用是造就以色列，是让以色列在所走过的路程上头是真实的认识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的神和他们的关系是到了一个什么深的地步，让他们完完全全能知道他们现在是跟随着神来进去神的应许地。那这个事情呢，就不是你进迦南的问题了，是连同你进迦南以后你整个以色列怎么往前走的事情全都在里面了。如果你不认识你所你们的主耶和华神，你们进到迦南还是没有办法安息在迦南。事实上我们看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果然就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神领他们在旷野里面走过40年。这40年一面来说是神的惩治，都另一面来说又是神的造就。但是以色列人在神两次特别的安排让他们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呢，完全跟不上。那这个就是一直连到以后他们进到迦南以后的那种光景。好了，那么在这个地理的环境上我们领会到的时候，我再重复说一遍，当埃及人来追赶他们的时候，全体以色列人仍然是留在埃及地。那这就给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神要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一天不离开埃及，他们就一天是受捆绑，他们就一天的受辖制。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个问题了，不然是埃及人不放过他们。你转过来说，如果我们看法老是撒旦的一个化身的话呢，同样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如此。我们信主，我们愿意拣选主，但是我们人还留在世界的里头，还留在那个与神对抗的那一个环境里，并非我们要 受许许多多的那个骚扰，那就像以色列人现在在红海的边上所遇到的事情一样。那么那个埃及人追赶他们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啊，或是那些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边都已经签上了，所以我就不从这一方面和弟兄姊妹们再多看了。但是我仍然要按照刚才我所提的出来的，如果出埃及的历史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见解也好，榜样也好，预表也好，那我们就该要留意了。我先这样提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路直到进入迦南，那这个按照整个出埃及记的那一个启示上面来说，神明明是把我们今天在救恩里面所走的那个路程用着他们的那个经历来表达。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比较安全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直要等到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就安全了，只是安全而已，没有成长，只是安全，不再受埃及人的那个欺负，不再受埃及人的那个逼迫。如果一天他们不离开埃及，那他们怎么能离开埃及呢？你离开埃及，如果还是跟埃及连在一起的话呢，他们还是要受骚扰的。但是感谢神，神领他们走到红海那一边，然后就从红海这一边把他们领到那边的旷野，再转去迦南。那这是头一步，这头一步就是什么呢？我们用比方的话来说，神用红海把以色列人跟埃及做一个彻底的分隔。以色列人一到了过了红海，埃及人就对他们没有什么骚扰了。那我们感谢主，这一个如果我把它翻过来用作我们救恩的经历上面去注意的话呢，我想这样来说说呢，也可以给弟兄姊妹们能有一些参考。你不要把它当真，但是你起码可以要拿它作为一个参考，就这一点也肯定是不会出问题。以色列人起行离开蓝色离开苏格的时候，我们说用我们信主的经历来说的话，这是我们出信的时刻。我们愿意信主，我们决定信主，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主的事情是完全不知道的，什么都不懂的，只是有那么一点信心，我要信主了，那就是很初信的那种光景。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看到的，甚至都是我们自己也经历过的，在我们初信的那个日子，我们的心思的挣扎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主怜悯我们，我们一信主就肯定了，我就是信到底，那感谢主，这个是恩典。但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这个路开头走的时候，不是走的那么清楚 轻松的。信呢？为什么我要信呢？但是要表明你信了，不信又不，我说不信又好像不好意思，说信呢，里面又好像有点挣扎。那这一段的时间呢，有些人长一点，有些人没有那么长，当然有些人根本就不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拣选我们，而我们也按照圣灵的引导来定规，我们要拣选主。虽然我们那个拣选不一定是那样的牢靠，但是神负责，他要把我们从摇摆的里边带到稳定，他要把我们从那一个三心两意的里边带到定下心意跟随主。我们感谢神，这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光景一样，神没有让他们看见路该怎么走，就是让他们看见云柱和火柱，那这个就是那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光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刚才我特别提到，如果他们一天留在埃及地，他们就没有一天有可以得着安宁，所以神是一定领他们往前走。所以神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红海边，神要领他们从红海那里走过，然后借着红海一面来隔断以色列人跟埃及的那个关系，同时也是在哪里让以色列人来学到怎么来跟随主。我们看他们以色列人仍然留在埃及的时候，一点难处一来，他们马上就发怨言了。弟兄姊妹刚才都提过了，他们就埋怨摩西了，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埃及？难道埃及都没有坟场啊？埃及的坟场比这个地方还好多了，现在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那是什么话都出来了，人里面的光景就是如此。但是因此神救我们的时候我说我一个亲戚的事情，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信，但他信是信，他口头上说是信，心里头也对，就是要信。这个我不敢说他没有这个人，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舍不得他原来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呢，虽然不是很明显的所谓犯罪的事情啊，或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打叉他要在神的面前跟随的。那么有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给他去帮助他了，劝勉他了，他就有他的理由，他说那个理由说得很好。他说我信了主，我上天堂没有难处了。是没，你真的信主的话，你上天堂没有难处，但是天堂有没有我现在这种生活？一个告诉我，那当然就是说当然是没有这种生活。他说没有的话，那我上到了那边去的时候，那我怎么活？那所以我现在就活在我所生的生活的里头，等到那一天我上天的时候，那么那这个没有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享用够了。第二次人们，这个是我们在如果我们愿意信主， 而人还留在世界里头的话，不一定像我这个亲戚的他这样愚昧了，但无论如何总是打岔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准确的跟随主的。那所以主把他以色列人领到红海边，就让他们经过红海的这一个经历，来把他们和埃及做一个非常彻底的分开。那么因此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看把过红海连到我们在救恩的里面，他们怎么来看这一段经历呢？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说得救，你过了红海就是得救，你没过红海就不算得救。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算或是不说这个就准确那个不准确，不过是在我们认识上面，我们要领会得到，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面，我们总有一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带领，让我们是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进到救恩里的。那这一个在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历史上面来说，就是他们过红海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实在是不太容易，如果我们看当时他们的历史这个情况的话呢，对他们的试探也是蛮厉害的，因为明明说是神领我们出来，又用云柱火柱领着我们走，怎么现在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前面没路走，后面有追兵，那我们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所以也如果用人的情绪上面来说呢，难怪他们在那里发怨言。但是神领人进到他自己的面光底下的时候，从一开始他就让人去认识神是信实的神，神是负责的神。云柱火柱是神给他们注意到神负他们的责任，那这就是一个功课。你这个功课学不上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继续往前走，因为一碰到这个红海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的本相就全部跑了出来。他们的本相不仅是影响他们自己，连摩西都给他们影响。你留意到了，摩西虽然知道神会负我们的责任会领，但是摩西在环境所给他的情绪上头的那个反应啊，摩西也觉得自己蛮可怜。说他在神的面前去仰望主的时候，主说你哀求，你求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哀求？好像绝望了。神不会领你走绝望的路嘛。所以人如果看环境的话呢，常常就落在这个陷阱里头，不能很好的跟随主。当然摩西这一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太高，他这一个时候属灵的实际还是比较浅，不过比以色列人高一点而已。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摩西放得蛮高，那等到一看到摩西也发生难处的时候，连我们自己就有难处了。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留意到摩西的那种光景，你看到出埃及的路上摩西落在难处里的那个次数啊，也不太少。不过感谢主的就是他很快在主的面前就转过来。那么好，那现在我那我们 要来注意。那摩西对百姓说的话，十三节，那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这边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但是摩西心思里面是不是也像他对以色列所说的呢？好像有点点不是，虽然好像一点点不是，但是他的心还是向着神。那这个是他跟以色列不同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因此神对摩西说的话就是那么清楚，你不要哀求，你要听话，我的话就告诉你们说继续往前走，你不用管他们，管他们的事是我管，你们要管的是继续往前走。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也是我们在跟随主起初，特别在我们出信的时间和的时候，学习跟随主的时候，就能学到的功课呢。那我们继续跟随的那个路就走得很轻松，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的。但是感谢神了，接下去那个就是红海的那一个神迹，神是用这样的一个神迹来造就以色列，也分割迦南这个埃及人。那么当一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想岔出去要和弟兄姊妹说说，要红海分开，许多人都不肯相信的。不单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肯相信，连许多称为信神的人他们都不相信的，都觉得有难处的。所以呢，一提到这一些，很多人去解说那个神迹的事情，就有他们很多的说话给我们听了，听故事这样听了。那我先说一个，基督教里头有一批有相当的一批人，他不仅是一批人，他们是不相信神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的，他只是就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这种相信。我们平常就说他们这些人所谓是新派的人也好，现在都叫自由派的人也好，各种各样的。但是圣经是这样说，他们总要找一个解说出来啊，他们找到一个怎么样的解说呢？那我把他们的解说告诉你。他说啊，不是神把他们领到红海边的，其实是摩西领他们去红海边的，因为摩西知道那里的地理环境。为什么？摩西在那边牧了40年的羊，在红海的那一边，所以他对那边的地理环境很熟悉。他知道红海分隔埃及和那个阿拉伯旷野的那一边呢，有一段的路程，那里头的水很浅的， 并且都是很多炉都是炉灰地啊，也知道那里如果潮水退的时候，那个海潮退的时候，那里头的路啊是有甘露给你看得到的。所以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地方来，说就从那里过去，说他就过红海。那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是毫无道理。为什么呢？你能说以色列走得过去，那埃及人不能走过去啊？上下只是那个云柱火柱隔开他们，只是那么一点点的路，那和那个海湾那么大，你上去了他们也跟着上去了，你还没上去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没有，不可能，是只有神做的这个事情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另外呢，又有一些比较科学一点的，他们大概十来年前，我在九台那里头一时看到他们在那里讲说圣经的出埃及记的神迹。他们一批那是算是科学上的的解说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说啊，也是，是不是跟摩西了解那里的地理环境？那他们好像没提说。不过他就说到了，他说真实的是会有神听摩西的那个祷告，叫那个水干。但是那个水怎么干的呢？他说那个水啊，是神用好大的那个风一吹，就把那个水上流就堵绑住了，那上面那是流了出海，就没有水补充进去，就成了干地了。他还提出有些图景，就说到那个风的风向是怎么样，我忘掉了，不是十几年前看，我一看了，我心里头就觉得又是胡闹了。怎么胡闹呢？比如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说到那个风啊是东风吹就往西边吹了，是这样的风才吹出来呢，才会形成这里所说的那个什么水从当中分开，左右成为长堤。如果像刚才他们那个说的话，吹这边水停了，那边流下去，不没有水下来了，那这边有长水长，这边就没有了。我们说人要找很多方法来解说那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做的事情不需要人想办法去解说，神自己的作为就在那里肯定那个事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当以色列人是这样来过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了，以色列人都上岸了，水还是分开的。那如果水还是分开了，那个埃及的军兵还不是跟着也上去了吗？但是我们现在就注意到了，那个云柱火柱的那个间隔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告诉摩西说，你上海伸杖，水剑就合起来了，那埃及的军兵 就没有可能逃脱了。那也是后来我在一个是读者文哲上面是更早了，更早的时候也看到一个报一个消息的报道，报道是什么？就是说到在红海这个地方，他说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有一个地区里面很多很多那些从前那是战车，那是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会有那样的事情呢？从历史上你从别处其他的历史你找不到有这样的记录，但是圣经里边就有了。就说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军兵跟过去，那结果就给水淹死了，以色列人就过海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做事不需要人去给他解说，他自己会说明他做了什么事，他显明什么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以色列人现在过红海，感谢主，从救恩的那个认识上面来说，他们得救了，他们重生了，他们离开埃及了。但是不是说他们这样就一帆风顺的到神的应许地呢？不是。所以跟着上面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学习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那么的真实，同时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来说也同样的真实。那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看到以色列人第一次过有水的地方，但是他们真要进迦南呢，他还要再过一次有水的地方，这个不在出埃及记里头了。那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经历拿来我们的蒙恩的那个经历上面去注意的时候呢，也非常清楚的。我先给弟兄姊妹注意到，红海是我们的得救的一个记号，过约旦河是我们得胜的这个记号，在我们属灵的跟随上面，我们都要走过这两段的路程，然后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才有一点眉目。那但是这个是我们以后慢慢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再去留意它了。我们感谢你。